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2月22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星期三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囚20个月，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北约是历史上最强的联盟，美国国务卿和中国国务委员通电话，美军致力于在国际海空畅通无阻，在美国总统川普颠覆传统外交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之后，台湾承受来自北京的打压，但是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愿意尊重一中政策之后，美中关系又逐渐回复稳定。有分析认为川普对一中政策的前后讲法对台海两岸有什么影响是不能够低估的。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Beijing is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学院的中国研究教授卜道维说，不知道北京未来会做些什么事，亦不确定川普政府会怎样做，所以现在还有很多没人法估量的情况。详情请留意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星期二表示，美国致力与欧洲民国合作，尽管偶有分歧。克里仲称北约是历史上最强的联盟，并且说美国正努力使到该组织更加有效。克里的言论和星期一副总统彭斯所说的一样，当时彭斯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佩格表示，美国致力帮助北约民国，但其他国家亦都需要更均匀地分担国防财政开支。克里说他相信美国可以与俄罗斯有更好的关系，但和俄罗斯的更大合作不能够牺牲美国的欧洲朋友和盟友。他解释说，
That is why the United States calls on Russia to respect Ukrain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继续敦促俄罗斯兑现他对和平的承诺，充分执行明斯克协议下的承诺，结束占领克里米亚。美国和欧盟在这种方法上保持团结，继续实行制裁，直到莫斯科完全兑现明斯克承诺为止。根据2015年明斯克协议，乌克兰、俄罗斯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同意结束乌克兰危机，撤出重型武器。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说，2月21号，美国国务卿特立森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过电话，双方声明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双方同意需要处理北韩对区域稳定构成的威胁。两个人还讨论了经济、贸易以及两国在反恐、执法和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潜在合作。较早前，美国国务卿特拉森和中国外长王毅在德国波恩举行了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会晤了大约1个钟头，双方都强调了北韩的威胁，在北韩进行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华盛顿向北京施压，要求他对北韩施加更多的控制。特拉森敦促中国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使到北韩的不稳定行为得到缓解。王毅对特拉森说，美国和中国对于维护全球稳定有共同的责任。他说两国的共同利益远比彼此之间的分歧更加重要。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赫尔文森航母战斗群到南中国海巡逻，表明了美军致力确保国际海域和空域的畅通，这类行动会继续下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星期二在西部军港圣达哥表示，中国要选择继续不理会曾经令他们自己获益的国际秩序，还是选择做一个维护国际海域和空域自由畅通的利益攸关者。他说美军会尽力寻求合作机会，但亦都会在必要的时候为军事冲突做好准备。 美国海军上个星期宣布，赫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从18号开始进入了南中国海巡航。这支舰队包括一艘导弹驱逐舰和航母载航飞行队，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期间，这个航母战斗舰继续直接归属总部设在圣达哥港的美军第三舰队指挥。这个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一月上任之后，海军一个主力舰队首次在南中国海巡航。香港高等法院法官22号上昼判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20个月监禁，不获缓刑，立即收监。年72岁的曾荫权2月17号被陪审团裁定犯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为香港历史上遭刑事起诉并被定罪的最高官员。法官表示，曾荫权案属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中相对贪污来讲较轻的一类，但该案严重之处在于，被告作为对市民和中央问责的特首违反诚信，应该以30个月起量刑，但考虑到曾荫权对社会40年的贡献，扣减10个月。法官指出，曾荫权2010至2012年担任特首及行政会议主席期间，在审议并批准鸿图广播公司牌照申请时，隐瞒与鸿图大股东地产大亨黄楚标私下商讨深圳豪宅租约装修一事。川普政府正在扩大执行美国移民法，这个可能导致几百万无证移民被立即驱逐出境。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公布新的指南，较早前的政策侧重于驱逐被判犯有所谓重罪的非法移民。新的政策将这个范围扩大到包括在美国国内犯有盗窃等轻罪甚至涉嫌犯罪的非法居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从今日开始由美国之音粤语改为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我哋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虽然更改，但系我哋带俾各位嘅服务咧系仍然不变嘅，请各位留意。咁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咧，我哋系主要报道：透明国际话反贪污应该成为打击极端主义嘅首要任务。我哋会报道中国喺南中国海嘅动作不断，咁菲律宾外长话东盟应该要强烈关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在星期三被判入狱20个月，他的家人表示会上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最近被法院裁定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在星期三被判入狱20个月，不准缓刑，成为第一名罪成被判入狱的香港卸任特首。主审法官陈庆伟在判案的时候说，曾荫权是他在法官生涯当中从最高职位堕落的人。这宗案件的严重性就在于案发时曾荫权担任香港的行政长官，根据基本法，特首必须要廉洁奉公以及尽忠职守。香港基本法亦有列明对特首有特别的要求，他说本案涉及违反诚信，判刑要有阻吓性。曾荫权的太太曾爆笑眉对今次的判刑感到失望以及伤心，表明是会上诉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72岁的香港前特首曾荫权上个星期五2月17号被陪审团裁定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法官陈庆伟星期一2月20号听取求情之后决定押后到星期三判刑。曾荫权星期一还押到荔枝角收押所，曾荫权在荔枝角收押所逗留大约3个钟头之后报称不适，由救护车送到医院羁留病房留医，到星期三朝头早由囚车送到高等法院听取判刑。法官陈庆伟星期三判刑的时候表示，曾荫权被裁定罪成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案情指曾蔭權在2010至2012年担任特首和行政会议主席期间，故意隐瞒他和鸿图广播主要股东黄楚标之间的深圳东海花园租务关系，而曾蔭權当时正是参与鸿图广播的数码牌照申请，陪审团拒绝接纳，曾蔭權未有申报利益是一时疏忽。法官表示，判刑需要考虑两个元素，第一类是不是牵涉贪污成分，如果涉及贪污，最高刑期会是入狱5至7年，而第二类别可以判社会服务令、罚款或者入狱。法官认为本案是属于第二类别，但不是说曾蔭權所犯的是小事。法官表示，本案的严重性在于案发的时候，曾蔭權担任香港特首，不单只是香港最高首长，亦都要对北京负责，要得到中港两地民众和北京的信任。法官表示，作为特首必须要有诚信，根据基本法，特首必须廉洁奉公和尽忠职守，基本法亦都只有就特首一人列明有特别要求。法官表示，曾蔭權案发的时候，作为特首兼行政会议主席，负责决定电台牌照，而大气电波会影响香港社会上各阶层人士。法官引用终审法院的案例表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要判处有阻吓性的刑罚。法官并且提及2013年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涉贪案，许仕仁作为前政务司司长，他的不当行为判刑18个月，而该案涉及收取新鸿基集团利益。法官表示，本案判刑的起点应该是30个月，曾蔭權的屋企人、同事、朋友等等替他写求情信，法官表示理解，但是法庭有责任按照陪审团和法例作出适当的刑罚。法官表示，外界认为判刑是容易，但是作为法官，判刑其实是最困难，本案亦都不例外。为曾蔭權撰写求情信的政商界知名人士包括多位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唐英年和林郑月娥，还有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而多位民主党前主席包括李柱铭、何俊仁、杨森，亦都有为曾蔭權撰写求情信。法官陈庆伟表示，曾蔭權是他法官生涯当中从最高职位堕落的人，但是无可争辩的是，曾蔭權过去40年对香港有贡献，过往和他共事的人在求情信当中都表达同一心声，就是曾蔭權一直决意为香港人服务。法官特别提及曾蔭權过去非常突出的政绩，就是1998年对抗金融风暴的努力。法官并且表示，值得提及的是曾蔭權发牌的时候采纳了所有正常程序，否则判刑会更加重。法官表示，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曾蔭權过往对香港的贡献、他的品格，可以扣减10个月的刑期，判处入狱20个月。法官并且表示，看不到缓刑的理由，曾蔭權干犯的罪行需要即时入狱20个月。曾蔭權听取判刑之后，在犯人栏里面隔住玻璃和家人道别。曾蔭權妻子曾爆笑眉在两名儿子和家人陪同之下，在法院外对传媒表示对判刑感到失望和伤心，表明会上诉。
今日是很黑暗的日子，对于今日法庭的裁判，我和家人 都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我和蔭權在过去五年来受到极大的困扰和压力，所以对今日的结果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我们都会坚强和勇敢面对，我们会上诉。
曾经任职廉政公署调查主任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星期三回应曾荫权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被判入狱20个月，表示相信监禁20个月的刑期对曾荫权有警惕性，亦都向公众发出相当清晰的信息，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要比白纸更白，不能够涉及利益冲突，否则可能要面对非常严重的刑事后果。林卓廷并且质疑收受利益一方的曾荫权已经被定罪，但是涉嫌提供利益的一方，即是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廉署就没有邀请他进行警戒下会面。
很明显李国宝没被廉署去接触，是案件当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漏洞。究竟是律政司看不到这个漏洞，定是他看到这个漏洞没跟廉署说，定是律政司跟了廉署说廉署是没有做事呢？所以我要求律政司和廉政公署尽快回应我这个质疑。
林卓廷表示，法庭将会在9月重审曾荫权被控有关行政长官收受利益的条文，一旦成立，到时刑期会更加重。曾荫权面对的首项控罪行政长官收受利益罪，由于陪审团未能达成大比数裁决，控方星期三表示就首项控罪在考虑了证人和律师团队的时间，最快可以在今年9月重审，预计审讯需时20至25日。辩方就表示重审的话，控方或者会依赖本案的定罪，即使控方不依赖，陪审员已经得知曾荫权被裁定第二项控罪成立，重审或者会对曾荫权不公平。法官表示即使曾荫权打算上诉，亦都看不到任何原因要等，认为重审应该尽快安排配合各方的时间表。法官认为今年9月重审是适合，正审日期会在下次预审的时候确立。曾经和曾荫权共事的特首参选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星期三表示，曾荫权判决的刑期和过去一致，因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定罪率达到100%，而且都有判刑，例如前海事处助理处长苏平志。叶刘淑仪仲说曾荫权年纪不轻，希望他的律师团队能够协助他提出上诉，令到曾荫权在等候上诉期间可以保释外出。曾荫权是香港历来被判罪成的最高级前官员，现时他每个月领取超过$10,000的公务员长俸，可能会被扣减甚至全失。而他在2002年获特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亦都可能被褫夺。曾荫权1967年加入港英政府，至到2002年由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退休转任问责官员，当时可以一笔过最多获得超过$1,550,000的退休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官方在星期二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安装武器系统的行为使到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这国家希望避免南中国海地区军事化，并且呼吁各方展开对话去阻止近期的开发建设活动进一步升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菲律宾外长佩费克托亚塞表示，东盟十国外长都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岛以及对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改造的行为感到担忧。亚塞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开发举动引起了东盟各国的担忧，但是他表示东盟希望中国与美国能够确保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很多外长就南中国海争议地区近期的开发以及活动升级表达担忧，这些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损害这个地区国家的互信和信心。菲律宾是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该国将主办一系列的年度会议，中国与美国等东盟组织外国家的代表将出席其中一些会议。亚塞表示，东盟成员国已经对中国在他的人造岛礁上安装武器系统的行为表达强烈关切。他还透露，东盟将与中国共同设计一项海洋行为准则。他表示，东盟希望在今年六月份之前完成制定框架的工作，北京亦显示出他渴望完成这个工作的姿态。亚塞说，在菲律宾看来，他们对于海洋行为准则的框架能够在今年中旬或者此后没几年完成搭建框架的工作充满信心。他这样说是基于一个事实，就是包括所有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在内的各方都努力想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就这个问题与有关各方的会面和讨论一直在进行之中。至于中国是否能够一直与东盟合作，他们现在还不能够讲。他们只能说，作为东盟成员国，他们对展开行动充满信心，他们亦自信能够形成准则框架。亚塞还表示，东盟成员国理解美国总统川普的很多政策仍然是逐步形成之中，但是东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之内将他的政策，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政策公之于众，以便能够使其他国家看到一幅更为具体和清晰的蓝图。亚塞说，他们都承认川普当局的美国政策仍然是逐步形成中这个事实。在当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或者是美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都值得关切的情况下，他们不了解川普政府会如何制定新的外交政策。他们希望即将出台的政策对各方都有利，亦希望能够有利于地区发展与和平稳定。不过他们想确定他们能与美国甚至是中国一起保证这项政策能够清楚完善。他们亦希望能够在跟着下来几个月看到一幅更具体和清晰的蓝图。美国新总统川普上台后，美国与中国在贸易和领土争议等问题上的分歧，使外界加剧对南中国海可能成为冲突导火线的担忧。很多东南经济体都严重依赖中美两国。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绝大部分水域都提出了主权声索。这个地区能源蕴藏丰富，每年有价值50,000亿美元的船运贸易途经这个地区的水道。中国在2月17号星期五完成由航空母舰参加的军事演习，这个令周围邻国感到不安。美国海军上星期六表示，他的航母战斗群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地区的例行巡航。此前三日，中国对美军这个举动发出警告。2月初，美国海军的 P3 海上巡逻反潜机曾经与中国空军的空警200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异常接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反贪污监督组织透明国际表示，贪污腐败是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机构说，在打击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等等这些组织的行动当中，国际社会必须要将反对贪污腐败作为首要的任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透明国际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报告之中说，政府腐败令到武装分子得以利用公众的愤怒来到招兵买马，为武器的运输提供便利，破坏好似军队等的公共机构，使到军队无法控制极端主义的威胁。透明国际防御和安全负责人凯瑟琳·迪克森说，国际社会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到对抗伊斯兰国等组织的意识形态，侧重于反对他们创造的宗教词组，但是完全忽视了令到极端组织蓬勃发展的物质环境。透明国际的报告列举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2015年侵占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以及叙利亚东部的过程当中，夺取伊拉克关键城市摩苏尔的时候表现出的能力。 报告又指出，摩苏尔之所以好快失陷，一部分原因是伊拉克军队并没有能力保卫摩苏尔，而伊拉克军队目前对摩苏尔的大举进攻，重要是从武装分子手里面夺回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权。伊斯兰国仲成功地利用了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的动荡局势，不过目前伊斯兰国已经失去了他在利比亚的大部分领地。透明国际又表示，利比亚的武装分子能够以腐败问题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由于利比亚政府历史上就有腐败的问题，并且过渡政府又没有能力为利比亚人民提供稳定的安全环境，极端分子的说辞很难反驳。透明国际的报告还讲到尼日利亚的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称他反对腐败、反对精英的主张是他们早年发展的基础。报告又写着，安全部队的滥权、军队高层的欺诈和腐败行为，意味着博科圣地的主张能够获得大众的认同。透明国际还表示，伊斯兰国传递出的信息将他们自己描绘得很干净纯粹，和中东国家的政府形成了对比。报告又写着，伊斯兰国的信息很明确，就是现任政府是腐败的，是向少数并没有代表性的利益阶层倾斜的，他们并未能够为公民提供服务。而和这个比较相对的，就是伊斯兰国注重于正义、善政和公共服务。透明国际又表示，经历了暴力的外国干预和几十年的教派不平等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会在伊斯兰国的信息之中找到共鸣。报告写着，或者伊斯兰国最令人担忧的并不是他的狂热，而是他能够将狂热主义和那些在沮丧的民众之中产生共鸣的信息联系起来，并且最终诉诸暴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人权专家建议台湾应该逐渐走向废除死刑，不过就有高达九成的受访者民众就表示反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国际独立人权专家团今年1月赴台审查联合国两个公约落实的情形之后，提出了78点的结论性意见以及是建议，其中特别提到台湾应该逐步废除死刑。不过台湾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去年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 90.6% 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废除死刑目前确实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无论未来整个执政团队对于废死这个议题哪一个时间点来推动，
李彦秀表示，无论未来执政的团队对于废除死刑的议题哪一个时间点推动，还是要达到更多的社会共识以及是沟通，令到大家能够接受。李彦秀委员仲指出，不妨先透过举办公听会让民众发表看法，并且介绍国际社会的想法以及观念，使到废除死刑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减少冲突以及对立。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曾经承诺将废除死刑列为是长期目标，现任总统蔡英文表示废除死刑是普世价值，但是台湾仍然是需要更多的社会共识以及完备的配套措施。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对美国之音说，很多的进步价值法案的通过往往无法一蹴而就，仍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酝酿，并且是在观念上不断的沟通。
那酝酿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它的能量够了，但它会在一个个案里面爆发出来。
尤美女表示，酝酿到某一个点的时候，能量够了，它就会在一个一个个案里面爆发出来，这样个法就会通过。所以废除死刑，他们也都不要轻忽说他一直是原地踏步，其实是不会。这么多年以来，就是在慢慢地累积能量，只要在对的方向走，总是会达到目的。尤美女委员仲表示，台湾社会目前反对的声音是很大，主要是一旦有重大的刑事案件发生，经过媒体的炒作之后，更加深了民众对于废除死刑的疑虑。2014年，一名叫做郑哲的21岁大学生在台北捷运上面随机杀人，造成了4个人死亡，24人受伤。2016年，他是复发猖獗，不少的民众在脸书上面表示赞成，并且认为社会正义是获得到伸张。台湾法务部长邱泰三表示， 废除死刑是国际的趋势，台湾无法回避，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关的配套措施不是一两年里面就可以完成。2003年台湾民间成立的废除死刑联盟，透过举办各种的座谈、研讨会、影展，介绍废除死刑的议题，希望在社会的充分讨论之下，令到台湾最终成为没有死刑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马来西亚警方指暗杀金正男的刺客受过训练。国际特赦组织说2016年全球出现的分裂凌论令人警觉。中印首次战略对话星期三在北京举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三说，两名涉嫌暗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库尔姆兄弟金正男的女子知道行动的目的，并曾经为此接受训练。至少有一名同金正男死亡有关而被捕的女子曾声称，她是受骗之后在吉隆坡的一个机场攻击金正男，她以为正在参加一个电视恶搞节目。当地警察局长对记者说，警方坚信这宗案件有预谋，这两个人为此接受了培训。这位警方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里不是拍紧电影，机场安全摄录机所拍摄到的影片显示，其中一名女子从背后拉住金正男，并强行在她的面上高举着一些东西。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三说，这部录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这一名女子离开金正男走向厕所的时候，将自己的手高举很远，显然她知道这些是有毒的，她需要洗手。还有两个人因同这件案有关而被拘留，当局正试图找到相关的证据。国际特赦组织在一份最新报告中指出2016年的严峻形势。报告称2016年出现了有毒和分裂性政治言论，国际社会对叙利亚、也门和南苏丹等地发生的暴行态度冷漠。国际特赦的报告对不论穷国富国一视同仁。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谢替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讲到2016年，我们的评估是这一年充斥着对男女老少人权的无知、健忘和蔑视。他说，这一年世界各地大量出现了针锋相对，我们和他们有这种有毒的政治羞耻。国际特赦的报告，世界人权状况严厉地抨击滥用权力，包括孟加拉和俄罗斯等国家政府极力扼杀民众言论自由，以及叙利亚、也门和苏丹政府对当地平民进行残酷的攻击。2016年的一些最可怕事件包括了叙利亚学校和医院发生的爆炸、有关在达尔富尔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以及菲律宾在打击毒品运动中的大量处决等，都带来惊人的震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和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森星期三在北京举行首次中印战略对话。这次对话是两国去年建立的一种新机制，旨在扩大双方接触交流。双方可能讨论近来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棘手问题，包括反恐和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问题。星期二，苏杰森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北京中南海举行会谈。苏杰森在会谈中表示，印度将会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但在这个之前，苏杰森亦就近来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问题向中国发出强烈讯息。他在本月较早时候接受中国官媒《环球时报》采访时，敦促北京解决印度所关注的问题，比如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穿过巴基斯坦控制的喀什米尔地区，以及中国反对制裁巴基斯坦恐怖分子马苏德·阿兹哈尔。据报道，在恐怖暴力频发的中国新疆巴音郭自治州，当局近日推出一项最新的反恐措施，强令当地所有车辆从2月20号开始到6月30号之前必须安装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以便掌握行踪。没有安装车辆将会无法到油站加油，亦都不能够在二手市场买卖，但是费用 要由车主自行承担。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人气明星大熊猫宝宝在美国东岸时间2月21号下午1:30乘搭联邦快递特制的熊猫专机启程出发返回中国。在华盛顿拥有超高人气，2013年8月23号出生的宝宝当时只有4盎司，首次亮相的他，他的距只有一个手掌那么大，现在体重已经达到205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大哥金正男日前在马来西亚机场被暗杀，这宗案件扑朔迷离，日本政府和大小传媒的舆论都开始加紧收集有关的情报和探讨事件。我们会报道马来西亚方面说金正男的验尸并未确定死因，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究竟在美国白宫里面边名顾问影响大，五专家分析川普中国和台湾政策走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总统川普颠覆了传统的外交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台湾承受来自北京的进一步外交及经济打压。但是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表明愿意尊重一个中国政策之后，美中关系就逐渐回复稳定。有专家认为川普对一中政策的前后讲法对台海两岸有什么影响是不能够低估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大西洋月刊星期一一篇的文章当中指出，川普先前在福克斯电视的专访当中质疑一中政策，后来又在同习近平的通话当中表示愿意遵守一中政策。这种的言行反复会令到台湾处于险境，因为他有可能和中国重新谈判现状，但是亦都可能又回到原点。文章当中表示，不清楚川普在和蔡英文通电话的时候是否知道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正在是处于八年以来的最低潮。不过自这一通的电话以及是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表态之后，中国航母以及是战机晓行台海，北京亦都加剧了对台湾的外交和经济的打压，很多的台湾人开始担忧台湾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卜道维表示，台湾是有理由担心，因为过去在美中两国几次的谈判当中，台湾都是处于劣势的一方，而且中国对台湾可以使用的手段很多，最后台海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目前难以预料。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Beijing is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卜道维表示，他们是不知道北京未来会做些什么，也都不确定川普政府会怎样做，所以现时还有很多无法估量的情况，令到大家是很难预测北京的作为一年之后会有些什么影响。对于北京近来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以及是经济打压，对台湾将会产生哪一种的影响，卜道维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惩罚手段最后很可能使到蔡英文是得到更多的同情，而不是削弱了对他的支持。
If I were to guess, I would say over time,
卜道维表示，如果要他猜测的话，他会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积累了更多对蔡英文总统的同情，而不是削弱对蔡英文的支持。不过这个还是有待观察。前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站首席记者霍斯礼星期二在日经新闻发表的评论当中指出，现时是一个机会令到台海两岸关系重新开始建立新的互动模式。霍斯礼说，美国新政府难以预测的亚太政策为北京和台北塑造了新的互动方程式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如果北京愿意给予台湾更多的外交以及是贸易空间，这样将会增加台湾对中国的信任，并且是减少未来他对美国的依赖。霍斯礼还为对他年底将出版的新书《亚洲之水》 曾经到中国同台湾收集资料。他说北京首先可以解除对台湾施加的经济大棒，容许台湾洽签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台湾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因为过去北京亦都曾经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打开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是奥运的大门。现时他亦都可以这样做，譬如是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是国际刑警组织。确实是援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的讲话，台湾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遗弃，台湾是希望得到他应有的尊重。确实是还说只有中国能够帮助台湾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如何对待台湾不单只是将会决定统一的理想能否实现，整个亚太地区亦都会对此是密切注意，因为他们正在思考应该信任中国还是依赖美国。彭博社报道说，自川普与习近平通话表示愿意遵守一中政策之后，美中关系似乎已经是回到较为稳定的状态。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白宫里面哪一种的看法会得到川普的重视，是被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布兰斯塔德、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国防部长马蒂斯等温和派的声音，还是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提芬班农、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洛等强硬派的声音。小布殊总统的亚太政策顾问、现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对彭博社说，他不认为美中关系已经恢复稳定，因为目前没人知道美中关系的重心是在哪一度。韩磊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最终将会取决于哪一个对川普的影响力是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马来西亚卫生部官员在星期二说，他们还未能够确定金正男的死因。金正男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上个星期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机场死亡，怀疑是被暗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马来西亚卫生部公共健康主任洛尔希山姆阿卜杜拉对媒体说，从金正男尸检中取得的样本已经被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以确定谁是凶手以及谁是他的近亲。实验室将分析金正男尸检样本中是否存在毒物，目前尚未清楚几时能够完成。诺尔希山姆表示，从尸体解剖结果来看，金正男没有心脏病发作的迹象，亦没有在他身上有刺破处或者伤口的明显迹象。至于是否能够证明死者确实是金正男，诺尔希山姆表示，他们现在已经掌握死者的 DNA 样本、指纹和牙齿的信息，但是还未有来自死者家庭的信息和他匹配。洛尔希山姆说，目前没有任何人声称是死者的近亲。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姜哲星期一要求与马来西亚联合调查这一宗死亡事件。姜哲对记者表示，北韩不信任马来西亚警方的调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回应称，马来西亚没有理由抹黑北韩，他完全相信调查的客观性。45岁的金正男2月13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准备乘坐飞机前往中国澳门时，据信被两名女子近身上前毒死。日本富士电视台之后播出一段吉隆坡机场监控摄像头拍下的模糊视频，其中显示一位女子从背后捉住金正男，并将不明物质按压在他的面上。视频显示金正男受到攻击之后向机场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并用手指向自己眼睛，他在被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有四人因涉嫌犯罪被拘留，包括两名可能的袭击者和一名星期五被逮捕的北韩公民。马来西亚警方还正在追踪金正男死亡当日飞离马来西亚的四名北韩男子。金正男曾经被认为是父亲金正日的接班人，但是他2001年试图用假护照入境日本访问迪士尼乐园失败，从此失去金正日的信任。从那阵时之后，金正男基本上被流放到中国澳门生活。南韩情报机构称，金正恩上台后就对金正男下达刺杀令。2012年有一次暗杀计划失败。南韩总理王教安星期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金正男之死显示出平壤鲁莽而残暴的本质。 金正男对北韩的独裁政治多有批评，并据信因此被当作金正恩统治的一大威胁。外界猜测北韩违反国际制裁，反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使中国对他失去耐心。而此番北韩疑似暗杀金正男，可能是中国星期六停止进口北韩煤炭的原因。煤炭出口是平壤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大哥金正男日前在马来西亚机场被暗杀，这宗案件扑朔迷离。日本政府和大小传媒舆论都开始加紧收集有关的情报和探讨，分析案件的原因和今后的发展局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大哥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被暗杀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政府以及各大传媒舆论连日加紧收集情报以及分析，主要的内容围绕着两大方面，一是金正男被杀以及是何以被杀所释出的北韩金家王朝的什么讯息，其次就是长期流亡海外受中国庇护的金正男被杀对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朝关系有什么的影响。日本首相官邸星期三2月15日召集的外务省以及全国警察厅、东京警视厅等相关部门开会，分析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可能影响的日朝关系等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日在记者会上就是这样说，日本正在和有关的各国合作，边收集情报边分析，到现时为止没有确认和日本安全保障直接有关的特异事项。连日外务省透露分析说，虽然金正男对金正恩全无影响力，但是应该是关注这个个案件可能预示北韩的恐怖政治加剧以及是发生政变的可能性降低。防卫省透露的分析则是说，暗杀看上来是金正恩排除义母兄弟来安心执政，但是安心之后有什么行动是难以预测，发射弹道导弹以及是暗杀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相当于三军司令的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就说，如果案件是北韩操纵，日本应该是牢记北韩现体制的异常性。
金正男是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日和著名演员成慧琳的仔，金正恩是金正日后来同另外一名演员高英基所生的。成慧琳失宠之后长居并且死于莫斯科，金正男由金正日抚养到9岁，然后到莫斯科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随后去到瑞士留学。日本东京新闻编辑委员五味洋治2012年出版的书《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汇集了他采访金正男7个小时以及和金正男来往超过150封电邮的内容，首次在国际上披露鲜为人知的金家王朝内的一撇，当时引起日本内外极大的瞩目。金正男被暗杀之后，五味难过地说，那本书出版之后他就再未有获得金正男的消息。五味说金正男的手机号码看起来并没有变，每次一接通用英语回答的对方声音应该就是金正男，但是一报上姓名对方就挂断，邮件亦都是都能够顺利地送出去，但是就并没有获得回复。先后被金正男的澳门地址寄去日语版本和韩语版本的书亦都没有被退回，而他直觉觉得是金正男的环境相当恶劣。五味在2004年9月去北京采访北韩核危机的6国谈判的时候，在北京机场等待采访北韩方面的代表，忽然看到一名好像金正男的旅客，因为在2001年金正男持假护照访日被捕的图像在日本不断播放过。曾经学过韩语的五味就趋向前用韩语问，你是金正男吗？对方答话是。五味递上了名片，这个时候其他记者亦都涌至，金正男匆匆叫了出租车就走。几日之后金正男写电邮给五味，为那一日失礼道歉，于是两人开始交往。后来金正男解释说，在云云记者当中他选择五味是因为五味的提问比其他日本记者容易答，但是五味认为金正男是因为日本记者比较起南韩记者对待北韩温和，所以选择和五味交往。不过五味亦都说，认识金正男才知道北韩人和想象之中不同， 金正男待人亲切有礼风趣，可能从细就寂寞，所以重视广交朋友。
交往两个半月之后，金正男对五美亦都是称不上再有来往。但是2010年10月，金正男又被五美电邮，当时北韩已经是定了金正恩继位。金正男看上来是不开心，想宣泄，约了五美是去澳门面谈，为了遮人耳目，五美还是带同太太同往。后来五美的太太对金正男的印象亦都是值得终身交往的朋友。金正男向五美说，他对权力并没有兴趣，但是认为北韩必须要学中国咁改革开放，尤其是他看到了上海之后，否则北韩的国民支持亦都没有了，经济亦都是没有了。金正男亦都批评北韩三代世袭体制。这一点金正男多次对外国记者讲过，认为北韩已经成为了国际笑话，但是亦都承认他留学瑞士之后认同西方民主制度，曾经遭到金正日是严厉警告，父子之间是生出了隔阂。五美说，金正男和二母弟妹从来是不会是一起生活，甚至是未见过，但是金正日曾经重击金正男。2001年金正男是持多米尼加假护照访日本的时候被日本扣留，并且递界出境，才使到他完全失去了继位的机会。日本政府还透露，当时日本接到来自新加坡的告密，说金正男持假护照正在前往日本。虽然事后日本政府亦都怀疑这个告密可能会跟金家权斗有关，如果当时视而不见，或者后来就不是金正恩继位，但是一名外务省官员感叹地说，日本不会亦都不识这样做，只管违法就是要取缔。
金正男失宠之后流亡中国，金正日提供他过了富裕的生活。五美又说，金正男在北京出手阔绰，交结了不少的中国高干子弟，他们昵称金正男为伴哥，但是金正男亦都对五美说，他在北京总是感觉到身边有人，这些人可能既是保护他亦都监视他。五美说，在北京和金正男见面的时候，金正男总是很紧张，不断环顾四周，但是在澳门他就显得比较轻松，谈笑风生，充满幽默。五美说，金正男和他的妻儿住在北京，在澳门和新加坡有北韩人的妾室以及子女，此外身边还时常有女人。金正男近年时常生活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可能亦都是厌倦了在中国的行动不自由，对金正男被暗杀。五美说，2011年金正男就曾经讲过他存在着生命受到威胁的可能性。日本广泛相信金正男是被金正恩下令所杀。日本有报道说，金正日死之后，和姑父张成泽被金正恩处决之后，金正男逐渐断了生活来源，捉襟见肘，到在餐馆赊账，同时张成泽等被处决，政权内厮杀开始。一些流亡海外的北韩异见者有意拥金正男组织流亡政府，促使金正恩要杀金正男。
不过朝日新闻引述中国消息人士证实，日本早有传说，2012年金正男已经在中国逃过了一次被暗杀的危机，当时中国逮捕了北韩派来的暗杀团队，并且遣返北韩，传话不要在中国搞事。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金正男在澳门的妾室已经向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要求协助接收遗体，阻止马来西亚交给北韩，但是中国态度不明。马来西亚和北韩关系良好的少有国家之一，吉隆坡又是东南亚航线中转站，近年已经成为了北韩特工海外活动基地。不过日本传媒舆论纷纷质疑，以往严密保护金正男的中国何以这一次未能够阻止暗杀。不少看法相信，随着北韩亲中的张成泽以及他的其他的人马消失，中国评估张成泽悉心照顾金正男的价值亦都降低。日媒关注到中国环球网日前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笔名为善人评的该个网的总编辑胡锡进27号撰文说，金正男早已经淡出了北韩的权力圈，亦都看不出有什么的现实的影响力，他的死原本带不来任何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触动。文章除了讽刺南韩认定北韩谋杀金正男，并且警告海外传媒，此在是有意将中国拉入这个故事里面。 最后亦都话，无论乜嘢嘅暗杀都应该系受到谴责。由于中国离半岛系近，中国公众自然愿意睇到事情系水落石出，令到呢一宗嘅案件前前后后扮演咗不光彩角色嘅人同埋力量纷纷现形。呢件事离中国嘅切实利益系仲系好远。大家嘅兴趣系处于人类基本嘅正义感。日本舆论广泛分析认为，无论怎样，张成泽以及是金正男已经是消失，是北韩断了对中国关系的渠道，结果是中国对北韩影响力更加低。而北韩以往在海外从事恐怖活动之后，特工都是有自杀的企图，但是这次不单止是没有，而且似乎正是在嫁祸给其他国家的妙算，亦都是北韩恐怖活动手段更加险恶的象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二为川普总统将媒体称作为美国人民的敌人而辩护，他指责部分新闻机构故意报道带有偏见和不准确的消息。下面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斯派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总统深深尊敬第一修正案和新闻界的作用，但是他补充说这是一条双行道。斯派塞抨击某些媒体，他称这些媒体对发生的事件不遗余力的要做出不全面和不公正的报道。斯派塞说这一点令川普总统感到关注。川普上星期在推特上说，假新闻媒体衰败的纽约时报、 NBC 新闻、 CBS、 CNN 不是他的敌人，是美国人民的敌人。一段推文代表川普与媒体长期争吵的升级，他称媒体不诚实、假，甚至是反对党的组成部分，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在内的批评人士为媒体进行辩护。麦凯恩在 NBC 与媒体见面节目上说，如果你想维持我们所知道的民主，你必须有一个自由而且很多时候是唱对台戏的新闻界。过去的美国总统时时同媒体争吵，不过川普政府同媒体的关系如此紧张，这个总是很罕见。星期二，斯派塞特别将目标对准那些示意川普在处理有关北韩最近导弹试射的机密信息时不谨慎的报道。多家报道说，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的马亚拉哥的度假庄园，川普同其他白宫高级官员当着民间人士的面打电话，并讨论其他敏感信息。星期二，斯派塞被问到这件事，他说川普和其他白宫官员遵循应有的安全指导原则，而且之前已经在一个安全的地点听取情报汇报。斯派塞说，令人惊叹的是一张照片传出来，总统拿着一张纸，于是立即就有结论说他一定是谈论机密信息。他说，讲到新闻报道时，他们有新闻自由，他们有权去讲和做他们相信的事，但是在某一点上，外界一定要试下将事情报道正确，在那件事上他们甚至连试都没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喺度提醒各位听众，我哋美国之音粤语组喺 Facebook 网站嘅账户名称咧，从星期三开始将美国之音粤语改为用繁体字写嘅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我哋嘅服务内容系不变嘅，请各位留意。咁好啦，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